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傅介子是北地郡人，因为参军做了官。在此之前，秋瓷、楼兰都曾杀害汉朝使者，详情记载在《西域传》中。到元凤年间，傅介子以郡马监的身份请求出使大渊，于是奉命去谴责楼兰、秋瓷两国。傅介子到达楼兰，则被楼兰王教唆匈奴拦截杀害汉朝使者，大军即将到来，大王如果不教唆匈奴，匈奴使者经过前往各国，为什么不说？楼兰王认罪服从，说匈奴使者刚刚经过，应当是要去乌孙，途经秋瓷。傅介子到达秋瓷，又责备龟兹王，秋瓷王也认罪。傅介子从大渊回来到达秋瓷，龟兹人说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，在这里。傅介子于是率领他的官吏和士兵一同诛杀了匈奴使者。回到朝廷报告情况，皇帝下诏任命傅介子为中郎，升任平乐监。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，楼兰和秋瓷多次反复，却未被诛杀，没有受到惩戒。我经过秋瓷时，秋瓷王亲近人，容易接近，我愿意前去刺杀他，以此向各国显示威严。大将军说，秋瓷路途遥远，先在楼兰试验一下。于是报告皇帝后派遣他去。傅介子和士兵们都携带金币，扬言是用来赏赐外国的。到达楼兰，楼兰王表现出不亲近傅介子，傅介子假装离开，到达楼兰西界，让翻译对楼兰王说，汉朝使者携带黄金和锦绣前来赏赐各国，大王不来接受，我就离开去西方各国了。随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，翻译回去报告楼兰王，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，前来会见使者。傅介子与楼兰王坐下饮酒，陈列财物给他看，饮酒都醉了。傅介子对楼兰王说，天子让我私下告诉大王。楼兰王起身跟随傅介子进入帐篷中，屏退众人交谈，两名壮士从后面刺杀楼兰王，刀刃交叉刺入胸膛，立刻死亡。楼兰王的贵族和左右都四散逃跑。傅介子宣告说，楼兰王有负汉朝的罪过，天子派我来诛杀楼兰王，应当改立以前在汉朝为人质的太子。汉朝大军即将到来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一旦行动就灭国了。于是带着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朝廷，公卿将军们议论时都赞赏他的功劳。皇帝于是下诏说，楼兰王安归曾经充当匈奴的间谍，埋伏拦截汉朝使者，发兵杀害抢劫卫司马安乐、光禄大夫中、七门郎遂成等三批人，以及安西、大渊的使者，盗取符节、印信和进献物品，非常违背天理。平乐监副介子持节出使诛杀楼兰王安归，将他的首级悬挂在北阙，以正直回报仇怨，不烦劳军队出征。资封傅介子为益阳侯，食邑700户。行刺楼兰王的士兵都不认为侍郎。傅介子去世，他的儿子傅长有罪，不能继承爵位，封国被撤销。元始年间，续封功臣后代，又封傅介子的曾孙傅长为益阳侯。王莽败亡后，爵位才断绝。常惠是太原人。年轻时家境贫寒，自己奋发英目，跟随仪中监苏武出使匈奴，一同被拘留10多年，到昭帝时才回来。汉朝嘉奖他的勤劳，任命他为光禄大夫。这时乌孙公主上书说，匈奴派出骑兵在车师屯田，车师与匈奴联合共同侵犯乌孙，希望天子救援。汉朝养兵备马，商议要攻打匈奴。适逢昭帝去世，宣帝刚即位，本始二年派遣常惠出使乌孙。公主和昆弥都派遣使者，通过常惠说，匈奴连续派出大军攻打乌孙，夺取了车延和鄂氏的土地，掠走当地人民，派使者威胁要娶公主，想隔绝汉朝。昆弥愿意出动国内一半精锐部队，自备人马50000骑兵，全力攻打匈奴，希望天子出兵救援公主和昆弥。于是汉朝大规模出动150000骑兵，5位将军分道出击，详情记载在《匈奴传》中。任命常惠为校尉，持节监督乌孙军队。昆弥亲自率领西后以下50000多骑兵，从西方攻入到右谷黎王庭，俘获了单于的父辈和嫂嫂居次，以及明王骑将以下39000人，获得马、牛、驴、骡、骆驼50000多匹，羊60多万头，乌孙都自己取走战利品。 常辉带着十多名官吏士兵跟随昆弥返回，还没到乌孙，乌孙人偷走了常辉的印绶和符节。常辉回来后自认为应当被处死。当时汉朝五位将军都没有功绩，天子认为常辉奉命出使取得胜利，于是封常辉为长罗侯，又派遣常辉携带金币回去赏赐乌孙的有功贵族。常辉趁机奏请说，龟兹国曾经杀害校尉赖丹，没有伏法，请求顺道攻打秋瓷，宣帝不同意。大将军霍光暗示常辉可灵活行事。常辉与500名官吏士兵一同到达乌孙，返回时经过征发西域各国军队20000人，命令副使征发秋瓷以东各国20000人，乌孙军队7000人，从三面攻打秋瓷，军队还未会合，先派人责备龟兹王以前杀害汉朝使者的情形。秋瓷王认罪说，这是在我先王时被贵族故意所误导，我没有罪。常辉说，既然这样，把孤义捆来，我放过大王。秋瓷王抓住孤义送到常辉那里，常辉斩杀孤义后返回，后来接替苏武担任典属国，熟悉外国事务，勤劳多次立功。甘露年间，后将军赵充国去世，天子于是任命常辉为右将军，仍然担任典属国。宣帝去世，常辉侍奉元帝，3年后去世，谥号壮武侯，爵位传袭到曾孙，建武年间断绝。郑吉是会稽人，以士族身份参军，多次出使西域，因此被任命为郎官。郑吉为人坚强执着，熟悉外国事务。自从张骞通西域，李广利征伐之后，开始设置校尉在渠犁屯田。到宣帝时，郑吉已是郎身份，在渠犁屯田积蓄粮食，趁机征发各国军队攻破车师，升任卫司马，奉命监护鄯善以西的南路。神爵年间，匈奴内乱，日逐王先贤胆想投降汉朝，派人向郑吉通报。郑吉征发渠犁、秋瓷等国50000人迎接日逐王，有12000人。12位小王将跟随郑吉到达河曲，有不少逃亡者，郑吉追击斩杀他们，于是带领他们到京师。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。郑吉既已攻破车师，降服日逐王，威震西域，于是同时监护车师以西的北路，所以号称都护。都护的设置从郑吉开始。皇帝嘉奖他的功劳成效，于是下诏说，都护西域其都尉郑吉，安抚外族，宣扬威信，迎接匈奴单于的堂兄日逐王及其部众，攻破车师都兹城，功绩显著，兹封郑吉为安远侯，食邑千户。郑吉于是西域中部设立幕府，治所在乌垒城，镇守安抚各国，诸伐和招抚并用。汉朝号令颁布于西域，始于张骞，而完成于郑吉。详情记载在《西域传》中。郑吉去世，谥号妙侯，儿子郑光继承爵位。郑光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元始年间，登禄不是因为犯罪而断绝爵位的功臣，封郑吉的曾孙郑勇为安远侯。甘延受字君旷，北地郡御制县人。年轻时以良家子弟身份，擅长骑射，成为羽林军，投石和拔锯的能力超过同辈，曾经跳过羽林的亭楼，因此升任为郎官。通过考试，担任朝门，因才能和力气受到宠幸，逐渐升迁到辽东太守，后被免官。车骑将军许嘉推荐甘延寿担任郎中、谏大夫，出使西域担任都护，其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同诛杀置之谭于，封为义成侯。去世后谥号壮侯，爵位传袭到曾孙，王莽败亡后断绝。陈汤字子公，山阳郡狭丘县人，年轻时喜欢读书，博学通达，善于写文章，家境贫穷，乞讨借贷没有节制，不被乡里人称道。西行到长安求官，担任太官县时丞。几年后，富平侯张伯与陈汤结交，认为他才能出众。初元2年，元帝下诏让列侯举荐茂才，张伯举荐陈汤。陈汤等待升迁时，父亲去世却不去奔丧，司隶上奏陈汤没有品行，张伯举荐不具实，因此被削去200户食邑。适逢张伯去世，于是赐谥号谋侯。陈汤被下狱论罪，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，多次请求出使外国。很久之后升任西域副校尉，与甘延寿一同出使。 在此之前，宣帝时匈奴内乱，五位单于争夺王位，呼韩邪丹于和智之单于都派遣儿子入朝侍奉，汉朝同时接受了他们。后来呼韩邪丹于亲自入朝称臣朝见，智之单于认为呼韩邪丹于败弱投降汉朝，不能自己返回，于是向西收取右部地区。适逢汉朝发兵护送呼韩邪单于，智之单于于是向西攻破呼济、监昆、丁陵、兼并三国并建都。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而不帮助自己，困窘侮辱汉朝使者汉乃使等人。初元四年，派遣使者进献贡品，趁机请求归还入室的儿子，愿意内附。汉朝商议派遣卫司马谷吉送还。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匡衡认为，春秋的原则是准许夷狄的请求不能一次满足，现在智之单于归化心还不纯粹，地方极其遥远，应该让使者送他的儿子到边塞就返回。古籍上书说，中原与夷狄有羁縻不绝的关系，现在既然抚养保全他的儿子十年，恩德深厚，凭空断绝而不送还，就近从边塞返回，显示抛弃而不收养，使他失去归附之心，抛弃前恩建立后怨，不合适。议论者看到以前江南使没有应对敌人的方法，智慧和勇气都困窘，以至于遭受耻辱，就预先为我担忧。我幸得建立强悍的符节，承受名圣的诏令，宣扬厚恩，不应该敢于桀骜不驯。如果怀着禽兽之心对我施加无道行为，那么单于将长期背负大罪，必定逃往远处居住，不敢靠近边境。失去一个使者来安定百姓，这是国家的计策，也是我的愿望，希望送到单于庭。皇帝拿给朝臣看，贡禹又争辩，认为古籍去必定为国家招致悔恨，生出事端，不能允许。右将军冯奉氏认为可以派遣，皇帝同意了。到达后，智之单于愤怒，最终杀害了古籍等人。自己知道对不起汉朝，又听说呼韩邪更加强大，于是向西逃奔康居。康居王把女儿嫁给智之单于，智之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。康居非常尊敬智之单于，想依靠他的威势来胁迫各国。智之单于多次借兵攻打乌孙，深入到达赤谷城，杀害掠夺百姓，驱赶畜产，乌孙不敢追击。西部边境空虚，无人居住的地区将近千里。智之单于自认为是大国，威名尊重，又乘胜骄傲，不对康居王行礼，愤怒杀死康居王的女儿以及贵族百姓数百人，有时肢解后扔进都赖水中，征发百姓筑城，每天500人，两年才完成。又派遣使者责令和苏、大渊等国每年进贡，不敢不给。汉朝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所要古籍等人的遗体，智之单于困窘侮辱使者，不肯接受诏令，而通过都护上书说处于困境，愿意归附强大的汉朝，派遣儿子入朝侍奉。他如此傲慢。建昭三年，陈汤和甘延寿出使西域。陈汤为人深沉勇敢，有大谋略，多计策，喜好奇功，每次经过成邑山川，常常登高观望。已经主管外国事务，与甘延寿谋划说，夷狄畏惧服从大族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西域本来属于匈奴，现在智之单于威名远播，侵犯欺凌乌孙、大渊，经常为康居出谋划策，想降服他们。如果得到这两个国家，向北攻打伊烈，向西夺取安西，向南排几月氏、山梨、乌邑，几年之内陈郭各国就危险了。而且他的人剽悍，喜好征战，多次取胜，长期养着他，必定成为西域的祸患。智之单于虽然所在地方极其遥远，但蛮夷没有坚固的城池和强劲的弩机防守，如果征发屯田的官吏士兵，驱使乌孙的众多军队直指他的城下，他逃跑则无处可去，防守则不足以自保，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一朝完成。甘延寿也认为正确，想上奏请示。陈汤说，国家与公卿商议，大策略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，事情必定不会被听从。甘延寿犹豫不听从。适逢他长期生病，陈汤独自假托诏令征发陈郭各国军队、车师、物己校尉的屯田士兵。甘延寿听说后惊起，想阻止他。陈汤发怒，按剑斥责甘延寿说，大军已经集合，小子想阻止军队吗？甘延寿于是听从了他，部署行列阵势，增设扬威、白虎、何其等校官， 汉兵和胡兵合计4万多人，甘延寿和陈汤上书自我弹劾假托诏令，陈述军队情况。当天率军分路行进，分为6校，其中3校从南道翻越葱岭直接到大渊，另外3校由都护亲自率领，从温宿国出发，从北道进入赤谷，经过乌孙进入康居境内，到达田池西。而康居父王抱田率领数千骑兵侵犯赤谷城东，杀害掠夺大昆弥1000多人，驱赶大量畜产，从后面与汉军相遇，抢掠了汉军辎重。陈汤放出胡兵攻击他们，杀死460人，夺回他们掠走的百姓470人，归还给大昆弥。他们的马牛羊用来供给军粮，又抓获了抱田的贵族伊奴独。进入康居东界，命令军队不得抢掠，秘密召唤康居贵族图莫来见他，用威信劝谕，与他饮酒结盟后送走。晋直率领行进，距离单于城约60里，停下扎营，又抓获康居贵族贝瑟的儿子开谋作为向导。贝瑟就是图莫母亲的弟弟，都怨恨单于，因此完全了解了智之的情况。第二天出发前行，距离城池还有30里时，停下扎营。单于派使者来问汉朝军队为什么来，回答说单于上书说处境困窘，愿意归附强大的汉朝，亲自入朝拜见。天子哀怜单于抛弃大国，在康居趋意顺从，所以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的妻儿，担心惊动左右，所以不敢直接到城下。使者多次往来传话，延寿、汤于氏责备单于说，我们为单于远道而来，至今没有明王大人来见将军接受命令，为什么单于忽视重大决策，失去主客之礼？军队远道而来，人马疲惫，粮食将尽，恐怕无法自行返回，希望单于与大臣仔细商议对策。第二天，军队前进到智之城外的都赖水边，距离城池3里，停下扎营并布阵。望见单于城上树立5彩旗帜，数百人披甲登城，又有100多骑兵在城下奔驰，步兵100多人夹着城门排列成鱼鳞阵，正在演练用兵。城上的人招呼汉军说，来打啊。100多骑兵奔驰到汉军营前，营中士兵都拉开弓箭瞄准他们，骑兵退却。汉军派官吏士兵射向城门处的骑兵步兵，骑兵步兵都退回城内。延寿、汤命令军队听到鼓声后逼近城下，四面围城，各自把守阵地，挖壕沟，堵塞城门，盾牌在前，戟弩在后，仰射城上楼上的人，楼上的人逃下楼。土城外有双重木城，从木城中射箭，杀伤不少城外的人。城外的人用柴火烧木城。夜里，数百骑兵想冲出城，被迎击射杀。当初，单于听说汉军到来，想离开，怀疑康居怨恨自己，会为汉朝做内应。又听说乌孙各国军队都已出发，自己觉得无处可去。智之已经出城，又返回，说不如坚守。汉军远道而来，不能长久进攻。单于于是身穿铠甲在楼上，几十位胭脂夫人也都用弓箭射城外的人。城外的人射中单于的鼻子，几位夫人死伤。单于下马，转战到宫内。半夜，木城被攻破，里面的人退入土城，登城呼喊。这时，康居10000多骑兵分为10几处，四面环城，也与城中呼应。夜里，几次冲击汉军营，不利，就退却。天刚亮，四面火起，官兵高兴，大声呼喊城市进攻，征鼓声震天动地。康居骑兵退却，汉兵四面推着盾牌，一起攻入土城。单于和男女100多人跑进宫内。汉兵放火，官兵争相冲入，单于受伤而死。军后贾成、杜勋砍下单于的头，缴获汉朝使节2枚以及古籍等人携带的帛书。所有缴获的物品都归俘获者所有。共斩获胭脂、太子、明王以下1518人，活捉145人，投降的士兵1000多人，分配给陈郭各国所征发的15位王。于是延寿、汤上奏说，臣听说天下的大义应当统一，从前有唐虞，现在有强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，只有智之单于叛逆，尚未伏法，大夏已息，以为强汉不能使他们臣服。智之单于残害百姓，大恶通天， 陈延寿、陈汤率领一兵执行天诛，仰赖陛下神灵，阴阳协调，天气清明，攻破敌阵，斩杀置之首级及冥王以下。应当将头颅悬挂在镐阶蛮夷官邸之间，以昭示万里，表明侵犯强悍者，即使遥远也必遭诛杀。事情交由有关部门讨论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婆延寿认为，置之及冥王的首级经历各国，蛮夷没有不知道的。月令说，春天是掩埋尸骨的时候，不宜悬挂。车骑将军许嘉、右将军王商认为，春秋时家骨之会，幽师嘲笑国君，孔子杀了他，当时正值盛夏，手足分别从不同门送出，应当悬挂十天再埋葬。皇帝下诏同意将军的意见。当初中书令石显曾想将姐姐嫁给延寿，延寿没有娶，丞相和御史也厌恶延寿，汤假托君命都不赞同给他们封赏。汤一向贪婪，所缴获的财物进入关塞时多有不法，司隶校尉发文沿途拘捕官兵审查。汤上奏说，臣与官兵共同诛杀置之单于，有幸消灭，万里行军归来，因有使者沿途犒劳，现在司隶反而逮捕审查，这是为置之报仇啊。皇帝立即释放官兵，命令沿途县里准备酒食迎接军队。到达后论功行赏，石显、匡衡认为，延寿、汤擅自兴兵假托君命，侥幸未被诛杀，如果再加封爵位，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就会争相冒险侥幸，在蛮夷中滋生事端，给国家招来祸患，这种风气不可开。元帝内心嘉奖延寿、汤的功劳，但又难以违背匡衡、石显的议论，讨论很久没有决定。元宗正刘向上奏说，置之单于囚禁杀害汉朝使者官吏上百人，事情在外国传扬，损害国威，群臣都为此痛心，陛下赫然想诛杀他，心中从未忘记。西域都护延寿、副校尉汤秉承圣意，依靠神灵，统领百蛮之军，聚集城郭之兵，出生入死，进入绝域，于是到达康居，攻破五重城，拔取射侯之旗，斩杀置之之首，将旗帜悬挂在万里之外，扬威于昆仑山之西，袭雪古籍之耻，建立显赫功勋，万夷震慑，无不恐惧。呼韩邪单于见置之已诛，又喜又怕，归顺汉朝，叩头称臣，愿意守护北藩，世代称臣。这是建立千载之功，奠定万世之安，群臣中功勋没有更大的。从前周大夫方书吉府为宣王征伐咸允而百蛮顺从，诗经说，战车隆隆，如庭如雷，咸允方书征伐咸允，蛮荆来威。易经说，有家者守，祸匪其丑，意思是赞美诛杀首恶之人，而所有不顺服者都来归顺。现在延寿、汤所诛杀的震慑，即使易经的折首、诗经的雷霆也不能比。论大功者不计小过，举大美者不挑剔小瑕。司马法说，君赏不逾越，是想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好处，这是给予武功，重视用人。吉府归来，周朝厚赏他，诗经说，吉府宴喜，既多受旨，来归自稿，我行永久。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认为远，何况万里之外，他们的勤劳达到极点了。延寿、汤既未得到受赏的回报，反而委屈了捐躯的功劳，长久被刀比利所挫，这不是用来勉励有功、激励将士的办法。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，后有灭相之罪，君子以功盖过，而为之隐晦行事。二世将军李广利损失五万军队，耗费亿万钱粮，经过四年劳苦，仅获得骏马30匹，即使斩了宛王五谷之首，也不足以补偿耗费，他个人的罪恶很多。孝武皇帝认为万里征伐不计其过，于是封拜了两位侯、三位卿、200石以上100多人。现在康居国比大渊强大，置之的称号比宛王尊贵，杀害使者的罪过比扣留马匹更重，而延寿、汤不烦劳汉朝士兵，不费一斗粮食，与二世相比功德超过100倍，而且常会跟随享功绩的乌孙、正吉迎接自动来降的日逐王，尚且都裂土受爵。所以说，威武勤劳大于方叔、吉府列功富过优于齐桓，二世进士的功劳高于安远、长罗，而大功未彰显， 小恶却多次传播，我私下感到痛心，应当及时解除禁令，除去罪名，不予追究，尊崇爵位，以勉励有功。于是天子下诏说，匈奴制之耽于背离礼义，扣留杀害汉朝使者官吏，非常违背道理，朕岂能忘记？之所以从容不争，是因为重视军旅，劳苦将帅，所以隐忍没有行动。现在延寿，汤看到便利，乘时势之力，联合成郭各国，擅自发兵，假托军命征讨，仰赖天地宗庙之灵，诸讨制之耽于，斩获其首，以及恶士、贵人、明王以下上千人。虽然越义为虑，但内不凡一夫之意，不开府库之藏，依靠敌人粮食供给军用，立功万里之外，威震百蛮，明显四海，为国家除去残贼，战争根源平息，边境得以安宁。然而还不免死亡之患，罪责在于奉行法令，朕很怜悯，赦免延寿，汤的罪过不予追究，诏令公卿商议封赏。议者都认为应当按照军法不斩耽于令办理。匡衡、石显认为置之本是逃亡失国，在绝域窃取名号，不是真正的单于。元帝采用安远侯郑吉的旧例，封千户，匡衡、石显又争辩，于是封延寿为义城侯，赐汤官内侯爵位，十邑各300户，加赐黄金100斤。祭告上帝、宗庙，大赦天下，任命延寿为长水校尉，汤为摄生校尉。延寿升任城门校尉、护军都尉，在任上去世。成帝刚即位，丞相匡衡又上奏，汤以2000石官吏奉命出使，在蛮夷中擅自专命，不端正自身以作表率，反而盗窃所收的康居财物，告诫官署说绝狱之事不再审查，虽在赦免之前也不应居官，汤因此被免职。后来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的世子并非王子，经查验确实是王子，汤被关进牢狱，论罪当死。太中大夫古勇上奏为汤辩诉说，臣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，晋文公因此侧袭而坐，赵国有廉颇、马夫君，强秦不敢出兵警行，晋是汉有制都，魏上匈奴不敢南向沙漠。由此说来，战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，不可不重视。所谓君子听到鼓声就思念将帅之臣，我私下见关内侯陈汤，前世作为西域都护副使，愤恨置之的无道，怜悯王朱未能施家，深谋远虑，义勇奋发，终于率军奔赴横穿乌孙，直趋都赖，攻破三重城，斩杀置之首级，报了10年魏朱之仇，洗雪边吏的旧耻，威震百蛮，武功畅达西海，汉朝建立以来征伐境外之将从未有过。现在汤因言论不当获罪，被囚禁很久，久不判决，执法官吏想置他于死地。从前白起为秦将，南拔郢都，北坑赵括，因小过被赐死在杜游，秦民怜惜，无不落泪。现在汤亲自执掌兵权，席卷喋血万里之外，将功劳献于祖庙，祭告上帝，将士无不仰慕大义。因言论获罪，没有大恶。周书说，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才适合做君主。犬马有功劳于人，尚且加以为盖回报，何况国家的功臣呢？我担心陛下忽视鼓声，不察周书之意，忘记为盖之师，以庸臣对待汤，最终听从法力之意，是百姓像秦明那样心怀遗恨，这不是激励死难之臣的办法。奏书呈上，天子释放了汤，但剥夺爵位，贬为侍武。几年后，西域都护段惠宗被乌孙兵包围，一齐上书请求征发陈郭和敦煌的军队自救。丞相王商、大将军王凤及百官商议数日不决。王凤说，汤多有筹划，熟悉外国事务，可以问他。皇帝在宣室召见汤，汤攻打置之时患了寒病，两臂不能屈伸。汤入见，皇帝下诏不必跪拜，把惠宗的奏章给他看。汤辞谢说，将相九卿都是贤才通明之人，小臣病弱，不足以策划大事。皇帝说，国家有急事，你不要退让。回答说，臣认为这一定不必担忧。皇帝问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汤说，胡兵5个才能抵挡汉兵1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兵器钝拙，弓弩不利。现在听说 他们学到了汉人的技巧，但还是要三个才能抵一个。兵法又说客军兵力加倍，主人兵力一半才能相敌，现在包围惠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惠宗，陛下不必担忧。而且军队轻装日行50里，重装日行30里，现在惠宗想征发城郭敦煌的军队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，这是所谓的报仇之兵，不是救急之用。皇帝问，怎么办？
一定能解围吗？
估计什么时候能解？汤知道乌孙是乌合之众，不能长久进攻，所以事情不过几天。于是回答，已经解围了。屈指计算日期，说不出5天应有好消息传来。过了4天，军书送到，说已经解围。大将军王凤上奏任命汤为从事中郎，幕府事务一概由汤决定。汤明晓法令，善于因势利导，所提建议多被采纳，曾接受他人金钱撰写奏章，最终因此败落。起初陈汤和江作大将谢万年关系很好，从元帝时起，卫灵不再迁移百姓，设立城邑，城地开始修建出陵，几年后喜欢霸陵区亭以南的地方又改建在那里。谢万年和陈汤商议，认为武帝时工匠杨光因为所建造的工程多次符合皇帝心意，自己升任江作大将，以及大司农忠诚耿寿昌建造杜陵被赐爵关内侯，江作大将乘马延年因为劳苦而官至中二千担，现在修建出陵并营建成邑居所，成就大功，解万年也应当受到重赏。子贡，你的妻子家在长安，儿子生长在长安，不喜欢东方，应该请求迁移，可以得到赏赐的田宅，两者都很好。陈汤心里觉得有利，就上密封奏章说出陵是京师的地区最为肥沃，可以设立一个县。天下百姓不迁移到各陵已经30多年了，关东富人越来越多，大多占据良田，一使平民可以迁移到出陵来增强京师，削弱诸侯，又让中等以下人家得以均衡贫富。我愿意和妻子家属迁移到出陵，做天下的表率。于是天子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果然兴建昌陵邑，后来迁移内郡的国民。谢万年自己保证3年可以建成，后来最终没有完成，群臣大多说这样做不方便。皇帝下诏交给有关部门商议，都说昌陵凭借低地建高，堆积土石成山，估计便房还在平地上，从别处运来的土中不能保佑幽冥中的神灵，浅薄的外部不坚固，扶劳役的刑徒工匠故宫数以万计，甚至点燃油脂火把夜间施工，取土于东山，而且和骨架相同。施工数年，天下普遍遭受劳苦，国家疲弊，府库空虚，下至百姓都愁苦怨恨。原来的陵墓顺应自然地势，依据真土，地势高爽开阔，旁边靠近祖先陵墓，前面又已经有10年的工程基础，应该恢复原来的陵墓，不要迁移百姓。皇帝于是下诏停止昌陵工程，事情记载在《城记》中。丞相、御史请求拆除昌陵邑中的房屋，奏章未批下。有人问陈汤，住宅不拆除，难道不会再迁移吗？陈汤说，皇上将顺从群臣的意见，还是会再迁移的。当时成都侯王商新任大司马卫将军辅政，一向不喜欢陈汤。王商听到这话，告发陈汤祸乱众人，交付司法官吏审理，查办他所犯的罪行。陈汤先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说，父亲早死，唯独不被封侯，母亲明君供养皇太后，特别劳苦，应该受封。王莽最终被封为新都侯。后来皇太后同母异父帝苟参任水衡都尉，死后儿子苟吉人世中，苟参的妻子想为苟吉请求封爵，陈汤收受他的黄金50斤，答应为他援引成吏上奏。弘农太守张匡英贪赃100万以上，狡猾不守法，有诏令立即审讯，他害怕下狱，派人告诉陈汤。陈汤为他申辩无罪，得以过了冬季再审理，答应收取张匡的钱200万，都是这类事情。事情发生在赦令之前。后来东莱郡有黑龙在冬天出现，有人问陈汤，陈汤说这就是所谓的玄门开。皇帝多次微服出行，出入没有定时，所以龙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。又说应该再迁移，辗转相传的有10几人。丞相、御史奏报陈汤祸乱众人，不守道义，妄加欺诈，把怪异归咎于皇上，不是应该说的话，属于大不敬。 廷尉曾寿平议，认为不到没有固定的法律根据所犯的轻重来判罪，臣下执行时失去事中，所以把案件移交廷尉，没有先例的先行上报，是为了端正刑罚，重视人命。英明的君主哀怜百姓，下达制书停止昌陵，不迁移官吏百姓，已经声明公布。陈汤旺自凭主观说将会再迁移，虽然有些惊动，但流传范围小，百姓没有因此变乱，不能说是惑众。陈汤欺诈，凭空捏造没有的事，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属于大不敬。皇帝下旨说廷尉曾寿的判决恰当。陈汤先前有征讨置之单于的功劳，免去陈汤的官职为庶人，流放边地。又说原将作大将解万年奸邪不忠，妄为巧诈，大量征收赋税，频繁征发徭役，兴起突然的土木工程刑徒，故宫遭受罪罚，死者接连不断，祸害遍及百姓，海内怨恨，即使蒙受赦令，也不应居住在京师。于是陈汤和解万年都流放到敦煌。过了很久，敦煌太守上奏，陈汤先前亲自诛杀置之贪鱼，威名远扬外国，不宜接近边塞。皇帝下诏改迁到安定。一郎耿玉上书谈论便利之事，趁便为陈汤诉冤，说甘延寿、陈汤为圣明的汉朝发扬了深远边疆的威风，洗雪了国家多年的耻辱，讨伐了绝远地区不受约束的君主，捆绑了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虏，哪里有什么能相比。先帝嘉奖他们，多次下达明白的诏书，显扬他们的功劳，更改年号，垂留史册，流传无穷。与此相应，南郡进献白虎，边境没有警报。适逢先帝卧病，但仍然垂疑不忘，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，催促给他们记功。只有丞相匡衡排斥而不予办理，封甘延寿、陈汤数百户的食邑，这是功臣战士所以失望的原因。孝成皇帝承继建业的基业，凭借征伐的威势不动兵革，国家无事。然而大臣邪僻，谗佞之人在朝，竟不深思事情的本来难处，以防备未然的警戒，想要专擅君主的威权，排挤妒忌有功之人，使陈汤孤零零的被冤枉拘禁，不能自己说明，最终无罪，却被抛弃在敦煌，正对着西域的通道，令威名足以制敌的臣子终身流放，再次被置之的夷虏所耻笑，实在可悲。至今奉命出使外族的人，没有不陈述诛杀置之的壮举来宣扬汉朝的强盛，借助别人的功劳来威慑敌人，抛弃别人的身体来使谗佞快意，难道不痛心吗？况且安定不忘危险，兴盛必虑衰败，如今国家向来没有文帝多年节俭富饶的积蓄，又没有武帝延揽豪杰，荐举猛士，擒获敌将的臣子只有一个陈汤罢了。假使后世遇到不如陛下的时候，尚且希望国家追记他的功劳，封土表显他的坟墓，来勉励后来的人。陈汤有幸亲身处在圣明时代，功劳尚不很久，反而听信奸邪的臣子将他鞭打驱逐到远方，使他流亡逃窜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远见之士没有不考量，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代人都赶不上，而陈汤的过失是人之常情，陈汤尚且如此，即使在碎裂筋骨暴露形骸，还是要被唇舌所控制，被嫉妒之臣所束缚罢了。这正是我所以为国家特别忧虑的原因。奏书呈上，天子让陈汤回来，后来陈汤在长安去世。死后几年，王莽为安汉公执掌朝政，既感念陈汤旧日的恩德，又想谄媚皇太后，以讨伐置之单于的功劳尊崇元帝庙号为高宗，认为陈汤、甘延寿先前功劳大而赏赐薄，以及后成杜勋没有受到赏赐，于是加封甘延寿的孙子甘谦1600户，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，封陈汤的儿子陈冯为破胡侯，杜勋为讨敌侯。段惠宗字子松，是天水上归人。晋宁年间，以杜陵县令的身份被吴府举荐为西域都护，其都尉光禄大夫，西域敬重他的威信。三年后，任期届满回朝，被任命为沛郡太守。因为单于应当入朝，调任雁门太守。几年后，因犯法被免官。西域各国尚书希望得到段惠宗，阳朔年间再次担任都护。段惠宗为人喜好大节，矜持功名，和古勇关系友好。古勇怜悯他年老又远出，写信告诫说足下以安抚远方的美德，又担任都护的重要职务，很好很好，以您的才能 可以在都城悠闲生活而取得倾向之位，何必到昆仑山旁立功，总领百蛮，怀柔不同的风俗？您的长处我愚昧无法说明，虽然如此，朋友用言辞送行，怎敢不表达一点心意？如今汉朝恩德隆盛，远方之人归服，傅介子、郑吉、甘延寿、陈汤的功勋终身不可再见，希望您遵循旧例，不要追求奇功，任期结束赶快返回，也足以弥补雁门的不如意。万里之外以自身为根本，希望降似我的余言。段惠宗出发后，各国派遣子弟到郊外迎接。小昆弥安日前被段惠宗所立，感激他，想去拜谒，各位西后劝阻不听，于是到秋瓷拜谒。陈郭各国很亲近归附。康居太子宝苏逆率领一万多人想投降，段惠宗上奏情况，汉朝派遣卫司马迎接。段惠宗调发戊己校尉的军队跟随司马接受投降。司马害怕他们人多，想命令投降的人都自负，宝苏逆怨恨，率领众人逃走。段惠宗任期届满回朝，因擅自调发戊己校尉的军队而耽误军事供应，有诏令允许用钱赎罪，被任命为京城太守，因病免官。一年多后，小昆弥被国民杀死，各位西后大乱，征召段惠宗为左曹中郎将、光禄大夫，派他安抚乌孙，立小昆弥的哥哥莫镇将，安定齐国，而后回朝。第二年，莫镇将杀死大昆弥，恰逢莫镇将病死，汉朝遗憾不能加以诛杀。元延年间，又派段惠宗调发戊己校尉和各国军队，随即诛杀莫镇将的太子番丘。段惠宗担心大军进入乌孙，惊动番丘，逃跑而不可得，就把所调发的军队留在殿楼地方，挑选精锐士兵30人，带着弓弩，径直到达昆弥所在的地方，召见番丘，责问说：莫镇将骨肉相杀，杀害汉朝公主的子孙，没有伏诛而死，使者接受诏令诛杀番丘，随即亲手用剑击杀番丘。番丘的官属以下惊恐，骑马跑回。小昆弥乌黎弥是莫镇江哥哥的儿子，率领数千骑兵包围段惠宗。段惠宗对他们说明来诛杀的意思，现在包围手杀我，如同取汉朝一根牛毛而已。晚王置之的头悬挂在镐街，乌孙是知道的。昆弥以下都服气，说莫镇江辜负汉朝，杀他的儿子是可以的，难道不可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给他饮食吗？段惠宗说，预先告诉昆弥，他逃匿起来就是大罪，如果给他饮食然后交给我，会伤害骨肉情谊，所以不先告诉。昆弥以下哭泣离去。段惠宗回朝报告情况，公卿议论认为段惠宗权衡得当，以清兵深入乌孙，随即诛杀番丘，宣明国威，应加重赏。天子赐段惠宗爵关内侯，黄金百金。这时小昆弥的叔父卑元智拥兵想害昆弥，汉朝又派段惠宗前往安抚，与都护孙建合力。第二年，段惠宗在乌孙病死，享年75岁，陈郭各国为他发丧立祠。载曰：自元寿年间开始，张骞开始通西域，到缔结年间，郑吉建立都护的称号，到王莽时代，共18人都以勇略选拔，然而有功绩的在这里。连褒以恩信著称，郭顺以廉洁公平著称，孙建以威严持重显明，其余没有可称道的。陈汤洒脱不羁，自己不加收敛，最终陷入困窘，议论的人怜悯他，所以详细列数。